都会在他的信仰或者实际生活之间做选择，或者说每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都会经历一定的考验、冲击或者挣扎。问题是，到底我们在当中能得胜，还是失败跌倒呢？当我们面对信仰上的各种挑战，或者在真理和道德的立场上，有很多的引诱、试探和冲击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持守圣经不变的真理？如何站稳在信仰的立场上？如何活出神的信义呢？雅各书有很多信仰生活上的实际应用，都是非常贴地的。他向读者提出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生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想的，是贪恋享受及寻求世界的厌乐呢，还是顺服神的旨意呢？这是两种很不同的人生观，而不同的人生观当然就带来不同的。人在生活态度上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和特色。我们先来读这个雅各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完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中间的冲突是哪里来的？争执是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做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你们嫉妒不能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为了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经上说，神爱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极度的地步。你们以为这话是突然的吗？但是他赐更多的恩典，正如经上说：“神抵挡骄傲的人，但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很明显，这里所谈及的第一种人生观，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圣经告诉我们，这种私欲有几种特点。第一，就是喜好征战，喜好征战。你看见今天天下大乱，其实都是因为人争权夺利，那种喜好征战，这是。在人的罪性里面有的啊，所以人与自己内心的征战斗殴，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啊，在和修本呢，他就说冲突啊，冲突。其实每天我们都面对不同的冲突，因为人的意见不同，想法不同，做法也不一样，就很多的冲突。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雅各的答案很简单，就是由我们的私欲所引发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私欲，就是你要不要让他引发出来而已。人的征战是由私欲所产生，而私欲又却是带来征战，因为本身这种交战，战斗的私欲啊，在我们里面斗来斗去。有时候一些人呢，他坐立不安，就因为他里面在。斗争斗不过就心碎不宁就不晓得该做什么，不会安宁的。所谓无风就起浪所以你不要 一直听你里面的声音啊。啊，里面的声音，我意思从私欲来的声音，有时候你被那些声音占据的时候，你就听不见圣灵微小的声音，都需要我们安静才能听到，不然的话你里面就很多噪音啊。私欲本身就像一个发动机在我们里面发动，所以让我们看看征战斗殴的意义在哪里。雅各用了两个不同的形容词，一个是征战，通常是指到比较大规模的战争，好像世界很多不同的战争啊。另外一种是斗殴，通常是指着规模比较小的一种战争，你说冲突也好吧啊。为了满足一己的私欲，而不是征战斗殴、政权夺利，尤其是在金钱啊、权力啊或者性这三方面，往往是导火线。为了占有这些，不是千方百计的把对手打倒，甚至人格也出卖了。第二呢，就是你看见不能满足，包这个雅各他说，你们贪恋得不着，得不着。当然啦，你有的，你想有的，什么都能得着，这个还是怎样的世界，对吧？肯定很多时候是得不着满足的。因为这个很麻烦的啊，你要满足他根本就满足不了。这种贪恋是从私欲来的，而私欲是贪得无厌的，有如一个无底的深潭，多多都不够，永远不能满足。当私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你觉得后果是怎样了？雅各说的啊，不会罢手的，后果非常严重的，杀人，非要达到目的不可，不择手段啊。所以呢，极度不能得手的时候，就引起争执冲突，所以世界大乱就是这样啊，人与人之间很多冲突就是这样啊。第三，这种表现，这种私欲带来，你看见这些人呢，他们不能祷告，是不是说他们没有权利没有机会去祷告，他们不会祷告也不能去祷告，为什么？因为私欲只求一己的满足，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所以他不会去祷告的啊。所以如果你不祷告，你要检查一下什么拦阻我没有真正到神面前去跟他交通，跟他祷告，是一个信号。因为你心里面一直私欲发动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一点点的空间给神，你也不会想到我应该要在祷告里面去安静，安静里面去祷告，去看看上帝在这个事情上怎么来介入，怎么来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很多时候人没有这样的祷告，带来的后果就是按自己意思去做，只想靠自己，结果无法得到，唯有靠神才能得到的满足。没有在神里面，你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满足因为这种满足就是在神里面，你唯有回到神面前所以呢，雅各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因为这种情形求也没用，因为他也说了，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所谓妄求，就是按自己的意思求，目的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只在宴乐中享受他一直想赌博，一直想赢钱，他祷告上帝啊，你最好帮助我今天走运，我能够呢发大财赢大钱不用工作我都能够生活。这种祷告岂不是利用神吗？你根本就不合真理的，你还要神听你什么的祷告呢？你违背神，你违背神还要为难神，这就是人的问题。我们一点都不尊重神，只觉得神好像要来服务你、服侍你、满足你，你从来没有想到要降服在他的主权里面。所以你给我们看一件怎样的祷告不会蒙神应允呢？我们不是说不要祷告，但是你有想到你要祷告就好了，怎样的祷告你祷告都没用的， 你要避免这些，才达到我们要祷告的目的，对不对？圣经里面怎么说？原来祷告的人本身有罪的阻隔啊，在诗篇第61篇里面讲的，如果我们心里面注重罪孽，神必不听，因为你讲的没用了，神不会听的，因为你心里面被罪充满了吗？你只说想的对神的心意吗？一些人与人不和，火烈眼呢啊，这个我不晓得华语有没有这样说的，佛戒眼啊，一方面这样的人不会去祷告的，他还有时间去祷告吗？火戒眼了吧啊，如果在神恩典里面你稍微停一停，怎么火戒眼你都懂得先放下来到神面前，这个事情还好处理，不然的话后果是非常严重，刚才都讲了，我们要先求神饶恕，求神赦免，你才能够与神相通，才能够到他面前，上帝才喜悦我们的这样祷告。第二，祷告的人没有专注神圣而求，这里讲的不求是指他们不寻求神的旨意和不依靠神的赐予，妄求指他们只顾照自己的喜好而求，真正的祷告是向神说，愿你的名为圣，是耶稣的教导，愿你的旨意成就，但凭我们自己意思祷告是怎样呢？愿我心想事成，愿我所求的得偿所愿。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是这样吗？啊，有时候过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这个春联啊，想的都是这些，你知道吧？啊，不是有什么不好，但是你的心一直想到我要的啊，我想的一定要成就的话，这样的人从来不知道怎样正确的祷告。第三，祷告的人存着不纯正的心和目的而求啊，有没有啊？我们检查一下你祷告的动机什么的，你代祷是好，但是你有时候祷告有没有看见你自己，还是你每一次祷告都是为别人来祷告，你不是为了他的好处祷告，可能你心里面不满啊，充满批评，你求神对付他啊，求神来处理他哦，那你呢？所以这种祷告不是神的意思，所求的不是因为有这种需要啊，他就是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你想什么可以，但不是神的意思，你不要再妄求了，而且是为做更多可做浪费以满足私欲啊，这是雅各所讲的。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是怎样呢？是否蒙神垂听？这全在乎你是按神的心意求，还是凭自己的喜好而求。柏拉图他说，战争、革命及纷争皆由身体及其私欲所引起的。一个人叫西塞罗啊，他说贪得无厌的私欲使个人、家庭甚至国家破裂无存，私欲能生嫉恨、结党、不和、叛乱、战争，私欲是摧毁生命、制造混乱的邪恶源头。新约圣经开宗明义的说什么？他说这种过度强烈追求享乐的私欲是属灵生命的死敌。你如果要追求生命和神的心意，生命成长，生命成圣，你必须要处理这个。他一直在那边，你要像以为他没有做什么，他一直在影响你啊。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四节说，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这住了好种子的生长。一个人应成为虚极享乐的奴隶，便使恶毒嫉恨充满了他整个生命，这个在提多书第三章啊第三节。所以弟兄姐妹，到底你生命的最终选择是在取悦满足你自己，还是讨神的喜欢呢？ 第二，贪爱世界或者是爱慕基督呢？雅各更注就从个人内在的私欲问题转到一个更广阔范围的问题啊，先从里面什么都是，因为这个心嘛啊，一生的果效都是从这个心发出来。你没有好好守住你的心，很多里面的东西就这样无限放大啊，出来的都一定是啊不好的东西，不荣耀神也败坏人啊，这些事情。所以呢，他就提到关乎习俗上的问题，当然两者都非常有关系的哈、啊，因为我们活在现代的社会啊，你看见的，你想到的啊，都被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来感染啊，所以私欲啊被发动啊，因为这个世俗很多事情都是违背神的，都走在一个敌神的方向上，所以我们不能不警醒的。我们好好的追求跟随神是好，但是怎样去跟随的，这就是我们不能不提的课题。如果我们每个礼拜都在这里好好的坐在那边做礼拜，那我们的心其实啊都没有真正尊重神的话，你觉得你这种的敬拜神会悦纳吗？我们一定以神为我们一切的中心，对不对？所以爱世界就是属灵的淫妇，哇，这个太严重了吧。在第四章第四节上面啊，这个就是啊，在和本呢、啊、跟这个和修本呢、啊、他都没有用这个字，但是他有一个四字所写的原文做淫妇啊，所以都没有乱讲的。淫乱的人啊，这句话并不是指当时的信徒犯了什么淫乱的罪，而是因为他们贪爱世界的宴乐和他们各种爱世界的表现，圣经就称他们这些人为淫乱的人。哇，你说怎么跟淫乱有关系啊？啊，这个包括男女老幼，为何雅各要用这么难听的字眼来称呼这些信徒呢？其实这不是责骂，而是一种忠告、劝告，说明爱世界的信徒在属灵方面的可怜样子，就好像淫妇一样，无味可憎一样。保罗也给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是这一种。这样的话都告诉我们，信徒应当怎么，应当专一的爱主，向他全然敬忠，不是随随便便的，全然的尊敬中。保罗所说的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是这种的，否则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听得清楚吗？那么严重的不是我说的，哈哈，圣经所讲的。我们不想做一个淫乱的人吧，但不是，当然肉体上我们没有犯什么淫乱的罪，但属灵上可能我们常常犯，也可能不知道。非信徒最大的罪不是不信主，但是基督徒最大的罪就是不爱主，这是保罗说的。若人不爱主，这个人可就可做。如果我们觉得圣经不应该这样责备爱世界的信徒的话，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不爱主的信徒辜负主的恩典有多么大，以及我们跟基督的属灵关系亲密程度有多深，否则我们就不会觉得这种责备太凉薄了。然后呢，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啊！这个圣经里面不单只雅各说的啊，这个我们就真的要想一想啊，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对吧？雅各用这样反问的语气来讲，显示信徒已经非常清楚知道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雅各只是在这里提醒他们，习俗与神这两个立场是完全不同的，是敌对的。所以信徒若与习俗为友，就是站在敌对神的位置。任何信徒都不能以不知为理由，哦，我不晓得，我不知道啊， 当然教会有责任告诉你，现在我就用神的话来告诉你，你不能说教会从来没有这样说，教会从来没有这样教导。其实有没有教导你都是要看圣经啊。你如果信徒的成长，当然礼拜天听牧师讲一堂道，你平常呢你吃饭不会吃一碗饭一个礼拜都不用再吃了吧，让吃一碗饭怎么够啊。每一天你都应该从神的话语里面直接领受神的信义，对不对？所以这些有时候所谓借口，说不晓得啊，以掩饰他爱世界而不爱主的心，因为这是我们理当知道的，理当知道的。就好像两个国家打仗，如果某国的人替敌国做间谍，那么就是与自己的国家为敌了，对吧？好像以前二战的时候日本打中国啊，一些中国人去帮日本人做事，这就称为什么汉奸啊。那我们不要做什么属灵上一种不该做的事。所以呢，反想这句想要两个字加重上句的意思，意思说自然明知不该爱世界，但是还想要爱这个世界，当然就是与神为敌了。明明知道不应该的，你还是这样做，对吧？譬如你明知道你的老婆老公不想你赌钱，但你还是想要这样做，那么明知不该有婚外情，你还是想有一个小老婆啊。现在我听说一些什么二奶三奶啊，不晓得有多少在后面了，你知道吗？你明知是不对的，对啊，你还想这样，一个不够，两个还不够，三个也不够，那你在干嘛？雅各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要被世界所同化，那么你就不单止不要有贪爱世界的行动，甚至连贪爱世界的想法都不能有，因为在里面发动出来的一发不可收拾，你不按住它禁止它，以为没什么事情，哇，当它发动出来的时候就会有行动了，你知道吗？有从想法出来的，不会忽然间这样做的，一定是在里面，你不拦阻他除去他，那就有这些的后果。如果我们不能不想，也就是不能不爱了，对吧？我们必须先在性质上拒绝，然后才能在行动上拒绝这些事情，都是从心里面。雅各书第一章27节说到信徒不可沾染习俗，在此更加清楚地说明信徒必须和世界有明显的分别才能侍奉神，没有分别就没有见证。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在这个世界在人面前是怎样的吗？他看见你根本与他没分别了，还是他看见你跟他不一样，但是这种不一样是吸引他的，令他渴慕的，继续想知道你生命会有这样改变的原因，以致他也愿意看看他是不是同样需要有这种的改变。基督徒的见证就是这样嘛，不然你做什么见证呢？对吧？今天有很多习俗文化当中产生出来的言语，这些僵化当然不用讲了，对吧？一些低俗的，很多次文化里面的社会潮流里面的很多你听上去每个人都这样说呢，基督徒有一些话真的不要说，对吧？不然他就分辨出来，而且他非常困惑，诶，你不是说你信耶稣的吗？为什么你讲话跟我一样的啦？所以我信不信都没有所谓了，因为你都是这样嘛，糟糕你是失败的见证，你不能影响人，反而被人影响。不是说我跟他认同，所以他讲的话我要讲，那你搞错了，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基督徒还是有我们生活的标准。 啊，世俗潮流文化是千变万化的啊，你看穿的衣服打扮就知道，心态上啊一直要追上潮流啊，怕被人家笑我们落伍啊。啊，其实我这个牧师不是不能接受染头发，虽然我不用染头发啊，如果有一天我的头发都白了，我染黑了，你们也不会觉得很过分了吧？会不会？不会啦，那我真的没有染的。那有一天你看见这个牧师头染的红色的，你有什么感觉？哎，好啊，这个牧师很开放，这个牧师很接地气，那你觉得这个牧师有问题啊，对吧？啊，其实摩门教其他你不要学的，但是你要看见他一本正经啊，一种呢给人正派的一种打扮表现的，我们基督徒要反省，你明白吧？就是有时候随随便便，哎呀，如果你是个基督的见证人，你是天国的大使，搞成这个样子，人家看见你都不舒服，你还是说，哎呀，我要跟你讲福音，哎，天国的真理非常宝贵，人家觉得，哎呀，你去讲吧，我不听了。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歪歪表就好，但是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吧？你基督徒基本的体统都没有，你还说我心里面的神是真的，我有得救的把握，人家怎么看得见啊？要平衡，不是说外表等于一切，但是你没有外表，只是说内心反正人家都看不见，你怎么内心有怎样的把握，有怎么盼望，就没意思了，对吧？主耶稣说我们要做世上的盐和光，因此不能与世界认同，如果同流合污怎么能够影响人呢？啊，礼拜天聚会的时间，哎呀，有其他更吸引的节目，哎呀，上帝啊，我向你请假啊，请你原谅我下礼拜再来，结果下礼拜也有其他的原因，上帝你知道我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呢这个礼拜我也不能到教会去敬拜了。上帝从来不是主要的那一个，只是那个让路的那个。那你看神是怎样呢？我不是以神为优先吗？其他怎么的事情，敬拜神的时间就敬拜神的时间，其他什么节目我都放在一边，对吗？我们有没有尊重神？日新领人新主是好，什么布道法都好，但有一样千万不要用，我这样劝勉你，恋爱布道法有没有听过？因为成功率非常低的。哦，我的配偶现在没新主，不要紧啊，我跟他结婚他就新主的了，我见得太多了，结果呢没有办法影响他的配偶，而且他是被配偶影响就很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最好他能够认识主相信主，你们就好好的拜托。如果他到教会都是因为你啊，可能都有问题了，都不能长久。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看重的，这个世界没有界限，没有标准，很多绝对的事情把它上对话啊，什么无神的就是你的感觉而已啊，这样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合理化就不等同合理啊。如果本身是合理，根本就不用合理化。相反，如果是不合理的，就算你怎么把它美化合理化，也不见得它是合理的。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今天世界的人直立否定神的话，而你要小心，信徒爱世界会对神的话失去信心。这话不单说出信徒爱世界的原因，也说出爱世界的结果。雅各说，你们以为这话是突然的吗？啊，有时候我们会怀疑到底神的话是那么认真，他真的这样做的吗？这就是魔鬼的工作，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就已经出这一招了，嘿，没有那么严重，不一定死啊。他没有抓紧神的话，结果呢就被引诱犯罪。 很多人觉得我们基督徒所讲的不现实，他们认为的现实就是他眼所见为准的，其实这是真的不现实，因为生命都不在他手中，他眼见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将来如何他也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现实，现实就是你要先处理一些你现在不知道没有看见，但是它会真正发生的。有一天我们真的会离开世界的，到底你有没有处理永恒的问题，这个才现实啊！如果中间还有一些没信主的，我跟你讲，可能你被很多所谓现实的事情来拦阻你信耶稣。真的现实不是你看的那种，你先有生命的把握，永恒的盼望，这才是真正的现实。很多无知的信徒常跟世人的想法，以追求今生暂时最终之乐为现实。没信的人你很难怪他啊，他是有意无意也好，但是信徒自然知道，也确信神的话是全然可靠的，知道将来必能得到永远无比的荣耀，那么会基督而放弃暂时的俗世虚荣与享受，好得做那永不衰残永存在天上的基业啊，这岂不是真正有意义的现实盼望吗？所以爱世界会使属灵的知觉错乱啊，因为雅各说爱到极度的地步啊，所以这个会搞到很糊涂啊，一种阵仗啊，到底我有听呢还是不听呢啊，到底我里面就想的是对了还是不对了，哎呀，真的搞到一塌糊涂。其实不是那么糊涂的，就是你的心没有真正相准神的话，你有时候一些所谓认知的失衡啊，你知道今天有一种病啊，老人家，主要是老人家认知什么障碍，对，认知障碍，但这种不是认知的障碍，是认知的失衡。知道的，这个我知道的，但做不来，哎，所以算了啊，为了让自己的心啊觉得好受一点，好过一点，就把那个标准降低来迁就你自己，免得一种失衡了，很难受的，很痛苦的。明明知道是这个，你没有真正追求达到那个目标，反而你把它改变。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活在这种认知失行的一种情形。所以我鼓励大家啊，不要因为暂时我们没有达到那种上帝的要求那种标准而觉得我都是永远不能做的了啊，反正这样算了吧，不做也算了吧，诶，问题就在这里，人没有完全的，但是你还需要追求神喜悦的那种，神也不一定要求我们完全，但我们知道神的要求标准在哪里，你不能降低也不能改变。所以无论是年轻人也好，我们年长的也一样啊，可见圣灵对于专心爱主的信徒的引导是很清楚的，神会对我们讲话的。那如果我们给肉体留地步，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就会觉得混乱，爱到极度的地步啊，这就是一种啊麻烦，这就是一种糊涂，对吧？今天基督徒的困难是缺乏属灵的判断能力啊，难分真假，难辨潮流，所以更需要虚心战兢，在圣经真理上追求灵命的长进，常存一个倚靠神的心。保罗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纯可喜悦的旨意。约翰也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那主耶稣也怎么说呢？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登山宝训已经讲了，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 马门代表钱财，代表世界，不能一心二用。当我们肯谦卑依靠主，更爱慕主的时候，主必赐下更多的恩典给我们。最后我们想到顺应魔鬼或者亲近上帝。其实呢，世界的神也是掌管天空属灵气的那个恶魔，就是魔鬼撒旦。雅各在这里教导我们能得胜魔鬼得胜世界的方法，他说要抵挡他，你不要怕他，你没有他那么一种能力，但是你靠的不是自己，你靠的是神。你不要在魔鬼面前脚软了就投降了，抵挡他。假如说那个小孩他很怕一个狗啊，哇，一个大狗出现，他怕，他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要爸爸抱着他，哇，在爸爸的身上，你呀，你狗啊，怎么都没有我的办法了啊！不是他骄傲，不是他一种怎么的能力去对付他所怕的狗，是因为他知道在他爸爸的怀中就安全了啊！因为那个狗都没有我爸爸那么高啊，没有我爸爸那么强壮。其实我们靠的是神，神出来，魔鬼就真的他就怕了啊！所以我们抵挡他，就不要跟他一种所谓明的对抗，也是一种逃避。我们要抵挡，只是说不要给他留地步。他是欺善怕恶的，常看有没有可乘之机啊！他是一个跑靠的狮子嘛，遍地游行啊！所以他最多是试探你、引诱你，他没有办法去真的改变你的啊，是你自己的意愿去配合。哎呀，好吧，好吧，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不要中他的计，你不理睬他、抵挡他、逃避他，是他没有办法的，因为他已经被基督所胜。所以圣经里面也讲到我们真的不要爱世界，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刚才讲的保罗讲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当然不是我们厌世避世，不是这意思啊，还是不要被世界同化，因为主说他是从世界把我们拣选出来的，也向世界死啊。保罗说十字架对我而言是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他也看作粪土，相对耶稣这些都不足以相比的他也说从世界出来，从世界出来信心能够胜过他。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抵挡魔鬼，要顺从神，这是非常积极的，不要单单消极的去逃避魔鬼、抵挡魔鬼。你一直这样做基督徒你真的很不开心，而且呢很辛苦的，对吧？我们积极追求神，你就没有时间去管他了，他也没有你的办法了，对吧？你追求神，跟耶稣的生命关系洁净，你自然就离开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问题就是我们的焦点、我们的取向，我们要看准方向，这个非常积极的。我追求认识耶稣时间还不够，你还要我管这个那个，我都浪费时间。你不要管那些，不是不管，还是你要找到处理那些问题的方法，积极的仰望神，积极的追求神，你同意吗？你的精神都在那边了，你还有别的地方想别的东西吗？没有了，对吧？亲近神，多亲近他，投靠他，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离弃罪恶，雅各说有罪的人我们不要以为神离开我们是我们离开神不要心怀而已。我们要留心我们手所做的是否清洁，要留心我们的心是否转成向神，要有除罪的决心认识自己灵性的可怜，并为自贪图世界的欢乐，轻忽了神的旨意而悲哀，愿神来亲自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最后的结论就是让我们一心遵行神的旨意，更热切爱慕基督， 因此更乐意亲近神，更追求圣洁，以致我们的生命经历更多成长里的丰富，更被神所使用。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追求圣洁，和神使用。我们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的心能够渴慕你，追求你，胜过追求我们心里面认为重要的，胜过我们追求世界我们觉得是很被吸引的。主，让我们有一个更爱你的心，也看到你比一切宝贵。当我们生命生长你里面的时候，我们有的也不是单单一个得救的把握，而是在世界上过得更合乎你的心意，更荣耀你的名。愿主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心存谦卑来仰望主。我们把一切继续交托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